因为一切的法界根本是离名言所，不是用名言可以得的。所以如果我名言的用意达到我应有的目的以后，离开那个因缘自性之外，有一法可得吗？没有。那乃至金子罗贝离开所有的因缘性，有法相可得吗？不可得。所以由此可以知道，性是不可得的。所谓可得，只是依言说自性而得。法相可见吗？法相也不可见。法相可见，是我们把因缘的自相当作是他的相，当作是那个法的相，如此而已。这就是眼见色，这个对色法上来分析的事情。可是呢，哎，弥勒菩萨以为举比喻一讲，他就我们明白了哈。他的意思并不是举例子举到这里我们就明白了，而是要我们做一个功课。假定我们把罗贝比喻成世俗地，我们把先白性当作是圣义地，那请你把这两个譬喻套回这二乘以三的因明辩证逻辑格式底下，自己去思维一下，自己去思维一下，个别会发生什么错误？要不要各位做做功课看看？你们任取这十个例子，任何一个例子就好了啊。罗贝跟先白，金跟黄，空猴跟取性啊，胡椒跟新猛啊，这些一个代表性的部分，姑且让它代表什么？代表圣义地。相的部分，姑且让它代表世俗地，对不对？或者一切法的形象，你姑且就这样代表。那么用这样来看的话，我们借着这个比喻，在色身香味触，这色身香味触这六识的分别上面，我们会不会产生出以上这个表六大类的问题？啊，我刚才已经讲半天了哈，希望各位能够试试看，我用罗贝跟白，用金跟黄已经试着举，我只是没有一个标上去。还是留给各位一个空间去回家思维一下。这个礼拜给各位的功课就是任取十个譬喻的一个里面所举的像，像沉香啦、空猴啦、胡椒啦，这些都代表世俗地的形象，对吧？他所表的那个性，什么妙香性啊，这个柔软性的那个性的部分呢，就代表圣义地。那这两种圣义地相跟一切法的世俗地的形象，两个是一是一，你们去辩证看看啊，辩证看看。那么把它画成这六个格子，任何一个例子在六个格子上，我们对它的认识会出哪些问题？会出哪些问题？自己好好的擅自思维，这就是啊，我们要去修学什么思所成慧，对不对？依止于这样子，今天我对镜生事以后，我才能够去观察我今天所生的事是错误的，你才会去修正我的错误。透过修正我认识上的错误，我才有办法得到什么修养跟智慧的提升嘛？懂这意思吗？所以我觉得这一品呢，蛮值得各位去深思这十个譬喻的啊，不妨各位可以去回去练习看看。那么我去对照了经文之后呢，发现上个礼拜有一个地方呢，还是要跟各位再更正一下，就是我们2300页的倒数第二页，倒数第二行中间呢，喝梨中间那个胡椒啊，胡椒前面写骨椒，对不对？那个骨椒呢，还是要把它写成胡椒哈。那喝梨呢，喝梨那个湿淡性呢，我看演培法师上的经文呢，写的是湿性，可是我看另外一个版本呢是色性，我觉得色性会比较对，你想咸湿性不太对，色就是下下啊，公开来啊，喝梨大概是还没有熟，一个梨子还没有熟的话呢，它一定是酸的，一定是涩的，涩那个字会不会写啊？各位去查字典呢、啊，是色性会比较对。好，我想剩下的东西呢，我们以后都会利用这十个例子再去讲到啊。 那今天呢，我去复习啊，超过一切意义啊，信向意义呢，我就先讲到这里，留给各位一个功课。这个功课呢，我下礼拜还是会再讲。那请各位一定要做过，好不好？啊，试试看，试试看，你自己努力去想想看。那我如果错会了这个法相跟法性的话呢，我会发生哪六种错误？哪六种错误？我的认定通常会发生哪六种错误？啊，这六种错误呢，各位细细的去思维一下。这个思维就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不管自己认为我多么有智慧，多么有修养，我今天产生的结论、认定，到底一定对吗？啊，一定对吗？如果我们今天都可以得到不一定对的结论，我们事实上会发出什么样的修养？惭愧、恭敬，对不对？然后呢，谦卑，一直不断的修正我自己的错误，不会去看别人的过非，对不对？这种德性呢，我们都会慢慢栽培出来的。那修正自己的错误都来不及了，何况跟别人辩输赢？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当然了，你有了这个修养以后呢，你还是要入世，对不对？为了要导正大家的思维的错误，你还是可以提供你的意见供别人的参考。可是呢，你一旦要能够出世入世，你拿知见去跟所有的众生去面对一切的问题的话呢，你就要接受别人的批评，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这是世间法的常相，世间法的常相。因为呢，很难认定谁就是对的，谁就是错的。可是并不代表这背后就没有真理，有，我们还是认为有真理可得。可是真理不是用言说、主张、坚持可以得的。所以底下呢，就更要告诉我们不要落于增上慢所执持啊。所以呢，底下呢，我们这一分啊，希望今天有一点时间呢，跟各位来读一下下一科。好，我们呢就正式入下一科，骗一切一味相，请各位呢看到2301页。首先呢，就把那个天呐、倒数1、2、3、4、5行魁士，骗一切一味相那个科画下来，啊，这是总标，这是圣依地相品四分当中的第四分，啊，第四分，我们再回忆一下哈，第一分是什么呢？第一分是离言说无二相，有没有？离名言相及无二相。在2292页天那个地方的倒数1、2、3、4行，有没有离名言相及无二相？第二分是什么呢？第二分在2295页魁二啊，天那个地方的魁二，超过寻思所行相，有没有？好，再来魁三2298页天那个地方的第二行，那个突然字变小了哈，超过诸法一一性相，有没有？这一大科，这是第三科了。好，今天第四科，各位翻到2301页，每次读一品呢，我上礼拜已经讲过了哈，那每一品读之前都要去从前面再去把它回味过来，顺它的文脉去思维，到底他今天又在前三科之后又在立第四科骗一切一味相，到底跟前面什么关系？好，我这样再总说一下，我上礼拜有讲过一些了哈。第一科第一分呢，是在告诉我们借说圣依地相就是离名言的，对不对？啊，一切的说法其实都是要体会它的不可思议的无二啊，无二的意味啊，那个味道。那么你讲无二，你就会以为一，对不对？你就会以为一了，你就会以为好离名言，就像离名言，那就在名言之外有一个东西嘛，对不对？你就想办法要去思维思意离名言之外的那个圣依地。于是呢，第二分就告诉我们呢，离一切寻思，对不对？那么如果我们离名言去寻思圣依的话，那跟我们今天在名言上所显的世俗地，那到底是一还是义呢？对不对？于是呢，接下一分就告诉我们呢，离一切一义，一切一义。好，那么如果不一不义，那不一不义是在跟我们做什么结论呢？就是跟我们讲，我们所有的言说有种种性，有非一性，对不对？ 有种种相，有非一相，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差别相。你看苦有三苦、五苦、八苦，种种苦，对不对？极地有种种种种的因啊，苦因啊，灭啊，有则灭无为，有非则灭无为。道地有三无漏学以及三十七道品，种种种种的。那么你看啊，连佛讲圣义地的苦集灭道四圣地啊，四圣地是佛说的圣义地啊，圣义地却有种种相。那你怎么叫我去思维一义性相超过之外的那个一圣义地到底是什么呢？于是他回来告诉我们，佛在圣言量当中所施设的种种相，都是一切法一位相。什么相？自信涅槃相，请在旁边写一下。什么相？就是自信涅槃相。而自信涅槃相就是解脱位啊，就是解脱位啊。法不管做种种的说，都是在讲同一个道理。我们要悟入那个道理，不要困在那个相上。那个相是告诉我们一切法缘起，那个信告诉我们一切法无分别，对不对？要获得这个无分别智，你再去看所有一切分别的事项，你产生出什么样的观察的智慧，你发起什么样的修养，这个是真实不虚的。可是如果没有得到这一种真实的智慧以及这种修养，你说一切的文句都是错的，都有问题的。这是我们这个篇章要进一步体会骗一切一位相。这是第四种练习悟入圣义地的方法。我们看看这一篇啊，这一篇这个须菩提长老哈、啊、为我们怎么表演。他跟这个世尊啊，他跟那个在解深密经当中啊，释迦牟尼佛之间的一个对答哈、啊。我们看看倒数第五行，复次，圣义地骗一切一位相，这是总标。然后呢，当知如解深密经中，也是引解深密经的底下这段话啊，底下就是经文的本身了啊，底下才是经文的本身。所以呢，如解深密经中应该加上冒号啊，因为它是引来的啊，所以要加上冒号。下引这个经文，世尊告长老善现，善现就是须菩提啊。如果各位不太熟的话哈，善现就是须菩提。善现曰啊，世尊告长老善现曰：善现，汝于有情界中知己有情，怀增上慢，为增上慢所执持。那个怀，各位圈起来，后面的所执持也圈起来。怀就是所执持。前面的讲说，怀增上慢好像是有个友情，然后呢他具备有增上慢的个性，对不对？那第二个呢，是增上慢好像在外面啊，增上慢呢绑住了这个人，对不对啊？有了一个能锁的假力啊。然后呢为记别所解，记别记是预计啊，预计就跟你预计的意思就是比度，比度的意思就是说借由我们现在的所施设的文具推论啊，就记别就是推论，记就是推论的意思啊。那么别就是分别，分别呢就是对我们的现在跟过去法有种种的分别。那么简单的讲，记别所解就是堕于三世分别，过去现在未来。所以我们所谓的分别心就是三世分别心。所以记别所解啊，简单的文句是这样解释。于是他就接着问说，汝于有情界，有情界当然是三界六道了啊。汝于有情界知己有情，离增上慢，把离画起来。离增上慢也能够离记别所解，能够离能所的思维呢，能够离了三世心的分别呢啊，就是问这些事情。那么长老须菩提呢就薄佛言，长老善现薄佛言，世尊，我知有情界中少分有情，离增上慢，即顿点啊，离增上慢即别所解啊，把少分画下来。那少分我曾经讲过哈，它就相当于英文的 a little， a little 并不是有的意思，其实是无的意思啊，就是没有，根本，因为他如果是离增上慢 离一切祭别所解的话呢，他就已经出三界了，对不对？他就不在三界内，凡是在三界内的，他都是怀增上慢祭别所解，是这个意思。啊，纵使他是再来人，他也是现这个相啊，他没办法离开这个相。世尊，我知有情界中，因为他先遣除，对不对？没有这种事情。然后他说，那正说，我知有情界中有无量顿点、无数顿点、不可说顿点。这三个都是印度佛教啊的婆罗门里面呢用来计量的东西，就像我们的百千万亿这类的东西是一样的。像我们来讲啊，有百千万亿的友情，对不对？那佛教当时的梵文就不是这样讲，无量无数不可数，对不对？恒河沙等等等等等等这些事情啊，什么什么什么阿僧祇劫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一种计数的单位啊。那我今天各位去查词典就可以知道哪一种文词它代表的那个数量是比较大的啊，就是不无量无数不可说，有这么多啊，不可思议这么多的友情呢，怀增上慢，为增上慢所执持故，计别所解啊。就是前面先反说，这边先正说。世尊，我于一时啊，这边应该加一个顿点，我于一时住阿赖洛，就是我们常常讲的阿兰洛啊，就是所谓的清净伽蓝啊。阿兰洛大树林中啊，大树林中时有众多比丘，亦于此林依近我住啊，就是我们在丛林当中呢，大家共住的意思啊。我见比诸比丘，好，我们在这边稍微打住一下，我们思维一下，第一品是如理请问菩萨。去问法会当中的解甚深意密意菩萨，他所表的意思，我前回讲那一段的时候曾经讲过，他就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今天要学习悟入圣义地的话，只有学习先学习什么？如理请问。如理请问代表什么？代表就是如理思维，如法修行。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亲近善事，听闻正法，法随法行，对不对？如理思维，如理修行，如法修行，而法随法行的话，是没有办法悟入甚深秘密的，对不对？你以为在法会当中听人家说就悟入真如了？你不用修行就悟入真如了？你对法义有几分的了解，你就悟入真如了吗？不对的，因为你是不问自得的，你不问而听来的东西，那是一种资粮。你积极这些资粮，你还是要寻找一个闲居静处，如理思维，如法修行。依止于这种法随法行，才有办法悟入真如。不依止这种真实方便，你以为的法性法相都是落在边界上，对不对？这是第一分所说的。第二分呢，是那个叫什么菩萨来着的？法勇菩萨，他从他方佛国来，对不对？他看到那个佛国呢，有个如来善说一切的法相，可是那边有许多的外道都在心外求法，公益会做，每个人都在寻思思义，对不对？分别说这个是对的，那个是对的，那代表是寻思的过错，就是第二分法会。第三分法会是善清净慧菩萨，他说我就在娑婆世界，我看到有一会的菩萨，他们在修止观，他们在修止观，可是呢，他们依止于有所得而修，依止于有所得而修，主张有差异，主张 无差异，那乃至有一种人忏贺这两种人，对不对？乃至于怀疑而不得解脱，这些呢都是我们世间的形象，这些形象呢都很难的。如果没有办法脱离这种戏缚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真实悟入。而这一分呢，就用很真实佛在法会上面对声闻众的弟子们代表的当机的这个法会的这个当机众呢，就是须菩提。须菩提是解空第一，对不对？般若经呢，几乎都是以他为上首，啊，以他为上首。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他就讲述了这一段话。而这段话告诉我们是当时声闻教团当中的状况。所以呢，也就是说，底下这段话就是在劝小向大的，啊，劝小向大的。前面那一分善清净菩萨是在劝大乘菩萨不要落入法的之见，不要落入法的之见，以为你在修法的 直观了，你就以为你的所知见就一定是正确，那不一定，对不对？第二分是在告诉那些外道心外求法，这种寻思思维都是错误的，对不对？正确的要像第一分一样，如理思维，如法修行，才有办法有机会悟入甚深秘密。而这一分它的表法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声闻，声闻的意思就是我们向老师那边听闻而来的教法，如果不能够闻思修戒定慧，乃至于从自我解脱断我执之外，还要继续能够观修法空，如果没有办法证入无自性性，其实一切法还是堕入不究竟的教法啊，堕入不究竟的教法，还没有办法真正悟入真实的圣义地。这是这一段文啊，用这段长老善现的文所说的。他说呢，我见那个丛林当中呢，有许多的比丘跟我一起住呢，什么问题呢？于日后分啊，于日后分辗转聚集啊，辗转聚集啊，日后分，因为呢，我们说了白天跟晚上都分成几分呢？我们讲二六时钟，指的是日三分，夜三分，对不对？啊，初分、中分、后分啊，日有三分，夜有三分，这里所指的是日后分啊，日后分是白天的第三分了。那么辗转聚集啊，聚集起来，依有所得现观，把这个有所得现观画下来。最大的问题，这几个字其实通说前面的啊，通说前面的一切。我们为什么会落入不得圣义的结果呢？就是因为有所得。如果一直有所得，纵使像阿罗汉声闻教的人，他也一样可以得现观智哦。阿罗汉可以得现观智哦，可是这个现观智仍然是有所得的。为什么有所得？仍然有法执的缘故，请在旁边写，能有法执，还是有法执。对无自性性这个圣义地并不明白，所以呢，这一篇如果比照后面的几品的话呢，我上个礼拜也曾经讲过，这一分对照到我们下面的无自性相品，而前面呢讲超越一意性相，是对照我们后面的一切法相品。超过寻思是对照我们后面的心意识品啊，对照我们心意识品啊，一分一分对照后面的一品一品，对不对？前面先教我们怎么样栽培清净无漏的正智，对不对？然后呢，依止这无漏的正智，再悟入什么？悟入后面三卷心意识的秘密善巧，一切法相的秘密善巧，以及什么无自性相的秘密善巧。这三种的秘密善巧，我都要依止于这三分所栽培悟入圣义地的清净无漏的正智，去能够契入圣义地。所以我说这四分呐、啊，都是契入圣义的方法啊，契入圣义的方法。好，我们回过头来看到2302页第一行，这些声闻的这个修阿罗汉法的人呢，他们就是依止于有所得的现观，就是还没有断法执，那么各说种种相法，即别所解，种种相法各位也画下来，它还是一种有相法，还是一种有相法。所以像维摩诘居士呢，他在整部维摩诘经里面呢，呵斥的就是这个法，有相之法。于是在告诫那边的人，于是呢才没有哪一个阿罗汉呢敢去拜会维摩诘，因为去就被呵斥，是吧？他也没办法误入维摩诘的所谓不可思议的那个默然的境界，圣默然的境界，他不得而知，因为他的无相法不得而知。乃至于呢六祖坛经也是讲无相法，对不对？于是啊，处处的告诉我们自信自信，对不对啊？不是心外有佛法生，是讲自信三宝等等的，都是要破斥一切的相法可得，即别所解这些问题啊。那么这是大乘跟二乘的差别所在。那么底下呢，韩老哈、啊、批寻记当中呢为我们做定义，什么叫做声闻现观？所谓有所得现观，就是后面批寻记所谓的声闻现观。所以这里为什么要用长老善现，就是须菩提来表这个法，就是告诉我们呢，利用视线 阿罗汉声闻教人的须菩提来劝同样是修声闻教的人要回小向大，继续有法果空观之后呢，继续修学二空观，啊，继续修学二空观。那么声闻所修的现观呢，是冒号啊，于一切法未能证得什么离言法性，名有所得。所谓的有所得，就是于一切法未能证得离言法性，还把佛所说的五蕴、十二入、十八界，乃至于四圣地这些法相，都当成是实有的，都当成实有的，乃至于把无常、苦、空、无我这三法印呢，也当作是实有的真理。也不晓得，如果法都无常的话呢，一切智人不可得嘛，对不对？如果法都无常，乃至于无始、无边、无际、无量、无数不可说，如果一切法界不可思议、无边界想，那么请问一切智人怎么可能？对不对？没有一切智人，没有佛，没有佛就没有这些声闻教的人呢、啊，对不对？谁来教这些声闻教人？没有人可以教了，佛不出世啊，佛不出世，阿罗汉怎么可以成就？啊，阿罗汉是依佛所说法，佛出世才能成就的。如果你破这一些东西的话呢，三法印当体就破一时相，一时相不可得，大乘不可得，大乘不可得，佛不出世，佛不出世就没有说法，不说法，声闻阿罗汉不能成就，不能成就。所以一路这样下来，你说大乘非佛说，阿弥干丢，那这不合逻辑嘛，不合逻辑嘛。你自己先把老师干掉了，说老师那个东西不存在，老师的法心不可得，那么我只要证阿罗汉就可以了。这话是很奇怪的事情嘛，啊，那这种有所得的现观智，它是一种智慧，它也相当高，它也是一种圣人的修养，是不错，不过还不够究竟。还不够究竟。以下呢，就举《阿含经》时代所说的七种现观啊，七种现观，我们先从科上来看。好，我们先往上天那个地方去看啊。第一科运现观，各位画下来，标一。然后呢，在隔壁两行啊，己二立处缘起有没有？那个处单独画，那是处现观，那处现观就是十二处啊。然后呢，缘起现观第三，底下乘二那个地方呢，实现观，那实现观就是修事实观啊，因为三界六道里面的人，一切都必须依事实来依存啊，依事实来依存啊，所以这边就有四个现观了，对不对？好，第五个现观，地现观，就是一切法呢都要悟入苦集灭道这四圣地。啊，是第五个限观。第六个限观呢，就是戒限观。戒限观呢，当然许多人是讲十八戒哦，不过在阿含经当中，当然也有讲十八戒，不过主要是讲六大，六大啊，六大戒，所谓的地、水、火、风、空、四这六大。因为经上哦，处处都讲四大跟六大，讲七大的只有一部经《楞严经》啊。好，这是戒限观里面所说的啊。再来第七个限观，其实它底下呢就写念住限观、正断限观乃至到八支圣道限观，对不对？其实呢写道品就好了，在阿含经呢印顺导师的归类呢就叫做道品，道品相应。所谓道品相应者，就是七颗道品啊、就七颗道品，因为把三十七道品分成七颗，四念住是第一颗，对不对？然后接下来是四正断，第二颗是神足，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总共七颗。这七颗合作一个叫做道品。那么能够悟入现观啊，悟入三十七道品，就叫做道品现观。这是第七现观。这七现观呢，是唯识法相中所谓的七现观。可是同样依止这七现观，唯识所悟入的这七法，跟阿含经所讲的七法声闻教人的主张却大有不同啊，大有不同。理由在哪里？理由在阿含的声闻现观是有所得，唯识乃至于般若的这六法的现观啊，六种相应品的现观是依止于无所得的般若智啊，这是有差别的。那底下呢就为我们简单的摘要，所以我说啊， 从这边第三行开始啊，第三行开始，一直到啊，一直到2302页最后一行为止啊，就这么几行就已经说完摘要了全部的阿含经了，把阿含经做归纳了啊，整个的归纳在这边了。那详细的呢，各位应该要去看到我们继续往后设事分，就是事情的事啊，大概是从八十品开始吧，八十三卷开始，那边有跟杂含的相对应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呢会把这个地方详细的说啊。那如果我要去解释这边的现观的话呢，我也会举后面80品以后的例子啊来解释。所以各位如果要去有兴趣读杂含经的话呢，于其是论论是一个很值得参考的文献啊，文献。那么现在有很多的法师也在研究这两个。其实应该好好的研究啊，才可以知道依止于同样佛的说法体会却有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结论啊，是很有意思的。好，我们看看这段文，我们先把那个文句稍微科解一下。第三行2302页第三行，于中一类由德运故，那个运呢，请在旁边写信啊，误入五蕴法的法性，乃至于呢，你怎么误入呢？由五蕴的种种相来误入，所以呢，他说得蕴相，这就是加个法相，前面呢蕴，后面加个法性。如果要得误入五蕴的法性，五蕴就是讲无我，对不对？五蕴是不是讲无我性？那么请问五蕴法是不是也应当要表现出无自性性，对不对？这是大乘的理解。可是呢，声闻现观只能够由蕴悟到什么？悟到无我性，还没有深入到五蕴法本身的无自性性。可是你要悟入五蕴的无我性跟五蕴法的无自性性，都必须要历借着五蕴的相悟入。五蕴的相有两种相，一种叫做自性相，一种叫做差别相啊。这个各位要笔记一下哈，我各位不晓得五蕴论熟不熟哈，我简单的讲一下，我下礼拜会写白板。什么叫做五蕴的自性相呢？各位如果有跟我一块学习过集论啊，杂集论的话呢，大概就很清楚知道色蕴是什么相。色蕴的自性是什么？触对变坏，简单讲两个字就是变坏相，对不对？啊，触就是六根对六尘可以触对，可是，一触对它就生住异灭会变坏。所以呢，什么叫做色蕴？色蕴简单两个字就是变坏，四个字就是触对变坏，这是它的自性相。那它有什么差别相呢？有啊，有可见法、不可见法，可对法、不可对法，有显色、有形色、有表色、有无表色，有没有？哎呀，那个集论里面讲一堆啊，五蕴论也讲一堆啊，这就是它的差别相。拍谁嘞？公释迦牟尼佛 啊，你慈悲一点，那供下贼名相，哇，学这么多的名相，我会解脱吗？佛说，如果你着在相上，一定不能解脱啊，不能解脱，你讲那么多干什么？话讲明白嘛，结论讲就好了吧。你讲结论之后呢，我也不能理解。我说一切法无自性相，啊，你结论也讲了。讲了你我们懂吗？还是不懂啊？你不懂，于是呢，佛就不得不依着法相安立，对不对？要我们悟入法性本空，对不对？那个次第只有这样子引导我们，好慈悲的引导，好慈悲的引导，我们必须要这样子学习，是这个意思。可是我们今天不学，就想说老师啊，卖公鸭贼啦，你直接讲重点，结论是什么？结论是什么？你背结论就够了吗？被结论你就可以不糊涂了吗？被结论你就把它拿来当无限上纲看一切的东西吗？于是呢，我们世俗的俚语就讲，我手上有一把榔头，什么东西看起来都像钉子，那得了，对不对？你用空就空一切法，那能得了吗？不得了的。我们不但没有政治，也没有修养，什么都没有，算是佛弟子吗？不能算。所以呢，回过头来还是要学习，还是要学习。可是所有的自性相，所有的差别相，都是法性安立，对不对？都是法界安住，一切性相不混乱， 不混乱，都是要依着道次第慢慢得到方便正智，对不对？依着正智误入自性空，误入因缘显出的法相，这些东西都要一一的得到正量才可以。好，这是我简单的讲色蕴。色蕴的自性相就是变化相，它的差别相就是可见不可见等等的啊。那各位去查几论啊，或者查五蕴论都可以。那么受蕴是自性相是什么呢？受蕴的自性相就是领纳相，领纳相啊。那么它的这个差别相是什么呢？啊，就有逼迫性，就有喜悦性，简单的讲就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有没有？好，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叫做受蕴的差别相，好多了啊，我就不再说了啊。它的自性相，简而言之就是领纳，领纳，这是受蕴的相。接着呢，讲想蕴的相。那想蕴的自性相是什么呢？想蕴的自性相简单的两个字就是取相。再多一点，取相、施色、明眼，对不对？谓之想。那么它的这个差别相有什么呢？男女冤亲豪仇利害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叫做想。这些想出来的东西都是抽象的啊，都是抽象的，都是概念化的东西啊。我们人没有什么本事，就是创造概念啊，就创造很多名言的概念，然后在名言概念上呢去论对错，去论是非，去论高低，这就是想心所的相。那么第四个运就是行运，行运的自性相是什么呢？就是造作相啊，就是造作相啊，也叫做企业相啊，企业相依止于前面的受想呢，我们就会造种种的善恶业啊，所以善业、恶业、无忌业等等这些相，就是行运的差别相。广说呢，就如《地藏经》《十轮经》里面所表的啊，三界六道的因地行啊，那因地的业因就是它的行运的差别相啊。广说就是这么多。好，那么再来呢，就是四蕴。四蕴的自性相是什么呢？就是了别相啊，就是了别相。那么它的差别相呢，就是八识五十一心所见相二分。四体四分，种种的这些万有都是八识分别啊，都是八识所分别，是八识所现，也是八识所缘，也是八识所分别，这就是四的差别相。那用唯识来说的话呢，就是八识五十一心所，每一个四体都可以四分，对不对？处对的时候呢，都会见相二分，种种的差别相应而起的，就叫做四蕴，就叫四蕴。所以呢，以下呢广说就说不完了，广说就像集论里面所说的这么多了，对不对？我们姑且用德蕴。德蕴什么呢？你要误入五蕴的法性，那有两种，对不对啊？一种呢是五蕴所表的什么无我性，一种是五蕴法本身的秘密意是什么东西呢？无自性性。这两种呢，我们都必须要误入，才叫做德蕴。可是今天声闻现观的人，只得到五蕴无我的法性，也能够去了解佛所说的五蕴的种种自性，他就以为啊，色蕴是如实如实啊，色蕴就是变坏，受蕴就是灵纳，他们也会背啊。唯识法相的人也是讲这些东西，可是他们得出的体会跟结论、政治跟修养完全不同。对不对？所以同样要依什么来误入？依五蕴的自性相跟差别相来误入。所以呢，德蕴故，德蕴相故，这是总说，对不对？这是说性跟相啊，我们都要误入一切法的性相，对不对？性谓之圣义地，对不对？相谓之世俗地啊，世俗地名言施色，然后要误入什么？误入五蕴的两种离言的性，就叫做无我性跟无自性性。那么你讲这么多，到底是要能够体会什么呢？体会底下的四段，跟着标一下哈。德蕴起故，那个起的旁边呢， 写一个苦。德运尽固，旁边写个吉。德运灭固，旁边写个则灭。则就是抉择的则。啊，则灭就是涅槃。啊，或不然你就写四个字好了，则灭涅槃，就是这边的灭的意思。德运灭作证，灭作证是作证这个灭啊，要证入灭地的种种造作，是这个意思。那要证入灭地的种种造作呢，其实就是什么？就是苦集灭道的道地。所以呢，德运起故，就是要借着五蕴无我这个道理名言的施设，要误入苦地啊，误入苦地。苦地就是你造业才会得的嘛，所以他说起业啊，起业受苦。所以五蕴呢的受苦的相，告诉我们的就是苦的逼迫性，对不对？苦的逼迫性。如果我们因地不造的话呢，我们苦就不生，这叫做五蕴的镜像。那五蕴的镜像就告诉我们什么呢？极地啊，就是告诉我们无常的镜啊，无常的镜灭。如果我们能够误入无常，在因地不造，就可以误入极地啊，误入极地就是证入底下那一分的涅槃。第三分，德运灭故，知道五蕴的自性本质即灭。如果能够了解五蕴的自性本质即灭，就可以契入证入则灭无为的涅槃自性，对不对？这是证入灭地，这是证入灭地。德运的灭作证，就是依着戒定慧三无漏学，依着五庭心观，依着三七道品种种的道次第，能够得到极灭自性的正量，这种种的次第谓之灭作证。五蕴就是告诉你施设五蕴的种种自性相以及种种的差别相，就是告诉我们施设道次第的理由，了解吗？告诉我们五蕴的烦恼是怎么升起的，那么我们只要修还灭的因缘，就可以误入清净的涅槃自性。所以呢，我们讲烦恼法就是施设道次第，于是我说烦恼即菩提是这个意思。因为烦恼法的次第就是道次第的施设的因，于是我说烦恼即菩提，于是你可以误入道地。由此可以做个总结论，佛说五蕴法要依止于五蕴的自性相以及种种的差别相，目的就是要我们误入蕴起故、蕴尽故、蕴灭故、蕴灭作证故。这四个其实就是误入五蕴的苦集灭道四谛，这样了解吗？同理可证，处现观、缘起现观、实现观、地现观、界现观、念处现观，或者是道品现观，都是要我们误入缘起，误入四圣地。而四圣地更要误入什么？一切法无自性性。今天呢，他们没办法误入自性性，所以这边只停留在什么地方为止？停留在相，对不对？依相来误入什么？运这个法性，依着处的相来误入处的法性，依着缘起的种种相的名言施设来误入缘起的法性，依着事实法相的施设来误入事实的法性，依着四谛乃至于苦集灭道这四种都有它的自性，都有它自性相，依着这种种自性相来误入四圣谛，依着六大的自性相来误入六大六所谓六界。依入三七道品种种法的自性见来误入三七道品，对不对？这是声闻现观的错误。这一段文字都是声闻现观的正量，这个正量阿罗汉就是这样看法。但是在这边呢，弥勒菩萨为我们说最后的结论在哪里？在于2302页倒数第二行下面，世尊啊， 我见比乙啊，我看到这些比丘啊，以我同住，对不对？同样一个阿兰若大树林底下呢，我见比乙啊，切作思念冒号啊，这边先改成冒号。此诸长老，长老者，长老者是尊称什么？阿罗汉啊，是尊称阿罗汉的。这些阿罗汉们呐、啊，都是入无漏圣道的。那么一问题在哪里？一有所得的现观，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办法证入离言法性，各说种种相法，表示还在哪里？还依止于哪里？言说自性上，以为言说自性就是什么？就是生意地相。那么于是在上面呢，做种种的记别所解啊，记别所解。当知彼诸长老一切皆怀增上慢，其实呢没有成佛，他们说阿罗汉就是佛，这是问题所在。阿罗汉有一个名称叫做应供，佛十名性德当中也有一个叫做应供，对不对？所以呢，阿罗汉只是佛的性德十分之一而已啊，并不是具备有佛所有一切不共的功德。你今天说我阿罗汉，我就是佛，这件事情是有问题的，这件事情是有问题的。他说一切皆怀增上慢，这是跟佛来比啊，不跟我们来比，他一定是圣人，没有错啊。那么为增上慢所执持故，与圣义地那个归啊，那个归是错的。那个归改成那个圣义地，真理那个地，言字旁的地，故啊，故于圣义地骗一切一位相不能解了啊，他们不能够就近啊，那个解了旁边写就近，不能够就近，只能够什么少分解了啊，不能够就近通达，就近解了啊。是故世尊圣齐，圣齐我们前面讲过啊，世尊出于世，这个因缘是非常稀奇的啊。所以圣齐是指世尊出于世，就是佛出世这件事情是很稀奇的。佛出世之后呢，乃至于会以本他的大悲愿呢，乃至世尊善说，善说一切法，一切法呢用龙树菩萨的说法就有四圣地，对不对啊？如什么四悉坦，如世尊言，圣于地相维系最维系，圣深最圣深，难通达最难通达，骗一切一位相啊，这件事情呢是这么的啊，这边有种种的赞叹哈。师尊，此圣教中修行比丘于圣义地骗一切一位相，尚难通达，况诸外道？这一切的外道指的是前面呐、啊，前面那个这个法勇菩萨所指的那些外道。OK， 尔时师尊告长老善现曰：“如是如是，就是为他应可啊，说你说的这样是对的。”善现。我于维系最维系，甚深最甚深，难通达，那个取于改掉，最难通达啊，最难通达，骗一切一位相，圣一地现正等觉，到这边是个分号，对不对啊？这边呢就像我们第一分所说的一样啊，一样为了要度一切众生，本着他的大悲愿的缘故呢，令一切众生现等觉矣。为了这个让一切众生现等觉的目的呢，为他宣说、显示、开解、施设、照了这五分，对不对？用这五种方法呢，为我们众生的说法。这是我们前面一分已经讲过了，所以这边不多说哈，消文过去就好。何以故？善现须菩提啊，我以显示于一切运。请把这句话要画起来哈，我以显示什么呢？冒号，我以显示于一切运，一切运请夸胡，乃至于不只是如此哈，一切处，一切缘起，一切时，一切地，一切界，一切道品啊，这个运这个字呢，各位要去代换啊，把前面七现观的那个法门那个名相，各位带进来。与以上这七个相应品的法教当中呢，都显示什么呢？显示清净所缘，请这四个字用荧光笔画起来。我再说哈，我以显示与一切七品相应法当中呢，所显示什么呢？所显示的都是清净所缘是圣义地。这边呢，请各位在天那个地方呢注明 page 2312页。 各位翻往后看二三一二页，倒数一二三四五行啊，倒数第六行，二三一二页倒数第六行，云何诸法圣义无自性性？有没有？所谓诸法由生无自性性，故说明无自性性，即原生法亦名圣义无自性性。这个我们现在还没有解释，先不管它哈。何以故呢？于诸法中，请在这个地方诸法哈，用荧光笔画起来，拉一条线在外面，就注明七线观的那个七个相应品，就包括运、处、缘起等哈的七个。就这边讲一切法啊，于诸法中，若是清净所缘境界，我显示彼以为圣义无自性性，有没有？哎，先把这句话先画起来，然后呢，可以的话呢，把它抄过来，就是这一段话所说的意思。好，我们翻回到2303页。第五行这边说，我已显示于一切运啊，一切运前面讲一切诸法对不对，中显示什么呢？一切法是显示什么呢？清净所缘是圣义地，请在圣义地拉出来一条线，圣义就是显明圣义无自性性。他为了怕我们不明白啊，是一切运包括这些东西，后面他就很刚乎味，又是再重新说一次，我已显示于一切处顿号缘起顿号时顿号地顿号界顿号念住要上夸弧啊，顿号正断顿号神足顿号根顿号力顿号觉知顿号道之顿号下夸弧，这七颗夸弧起来旁边写道品，跟前面的几个加起来就是七线观的法。由这七线观的一切诸法中呢，显示什么？清净所缘是圣义地，圣义地就是圣义无自性性。那这里呢，各位先存疑，留到我们圣义地相啊品的后面无自性相品那一段文，我们再来学习。所以我常常啊讲话的时候都会常常讲清净所缘，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啊。如果各位不晓得什么叫清净所缘的话呢，在底下呢韩老有批寻记的解释，我们先看一下。清净所缘是圣义地者是什么意思呢？冒号，诸法真如那个台字哈、啊，台湾的台字啊改掉是是不是的是否的是，诸法真如是圣义地。诸法，诸法就代表运、处、界、缘起、事实、事地，乃至于三七道品等。这些法相呢，都不是用相来得，对不对？有它的自性相，有它的差别相来悟出它的法性，对不对？它的法性其实都是真如啊。所以呢，诸法旁边写相，真如旁边写性。我们又依止于五蕴、十二处。十二缘起等法相，对不对？法的自性相跟差别相，要悟入一切法的真如自性，对不对？啊，真如性。那这个观察方式所得的结论呢，就是显现什么？圣义地。啊，这件事情就显现圣义地。可是圣义地要怎么得呢？唯是无漏正智，无漏正智括弧起来，就是般若无分别智。就是软顶忍是第一以后，见是二惑破了以后所显的正智，那才是无漏正智。可是这个无漏正智呢，还有的时候呢跟有漏的啊，有漏的世俗智呢会兼杂而出，一直到什么地方才会存无漏？一直到八地以上才能够存无漏啊。所以这边只是初得无漏正智，是从初地开始或初果开始，还是初得无漏正智，得到般若无分别智，由般若无分别智所证的一切境界、一切法， 显的都是真如性。所以呢，由此说比清净所缘，所缘者是止观所缘境界。可是我们不能够说止观所缘境界就是圣义地，不是，它还是三摩地分别影像，对不对？你要由分别影像误入无分别意，才能够证得般若分别智。般若分别智在所缘的一切境界才能够误入什么真如之性啊。所以要多讲两句话哈，多讲两句话，一定要借着我们先拉低层次，就讲藏教的说法，对不对？以五提心观调伏烦恼，对不对？以四念住的总观别观进到软顶忍是第一，对不对？然后呢，在开了般若分别智以后，所见的一切法才能够见他的性。以前的都是叫理解或者叫信解，都不叫做正，都不叫做正啊，都不叫做正啊。所以我们要依着这个道次第，理了道次第，名言说法都是边界啊，都是边界。唯有这样子清净所缘，才能够显示什么圣义地的无自性性。无自性性就是法空性，就是法空性。要进一步由一切法的自性相、差别相所显的法性，误入二无我，误入两种空，我空跟法空。这是唯识的说法啊，唯识的说法。那么用般若的说法的话，叫误入毕竟空。误入毕竟空之后呢，还要了解缘起当体就是性空，于是一切法不可得，一不可得才可以成就一切的法界，对不对？所以呢，一切佛法，不管大乘三系或者是藏通别圆，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学派的分类方式，无出这些次第，无出这些次第。你尽管华严宗的叛教，你就说唯识是全教，我也承认，我也承认，全是全巧方便。请问，不得方便，何能误入究竟？是这个意思。今天我承认我笨，我就要依止于什么？依止于次第，误入生意，说北斋了，对不对？今天我要悟一心，我要悟真如，我要契入圣义地，我要自证一切法，涅槃自性，我依止道次第而入。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其实只是道次第，而不是道理。道理等我们道次第成就之后，每一个人自证，自证法耳，不是我教你们信我的话。啊，佛所教的是这么样子公开、公平，训练我们每一个人独立、客观、自信，自己任运而住，这样子，这样子去两肩挑起如来家业的一种教导方式。你看这么慈悲，对不对？这么不跋扈啊，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好，以上呢，我跳过了好长一段文了，因为那段文只是标豆的问题而已。好，先把这个题啊跟各位讲，重点呢是在2303页后面这一段啊。前面呢都是标豆而已啊，把这个标豆弄出来，其他要表现的意思就是我刚才讲的。那细说当然可以讲每一个现观法的法相法性，对不对？都有种种的说法。可是如果各位要把这一篇搞清楚，请各位一定要去读杂集论或者是五蕴论，才可以把这些法相搞清楚。更甚者是要去好好读阿含经，不然这边所包含的法相太多了，对不对？可是总说一句话，一切阿含法教声闻现观所教的法，就是要我们悟入什么无自心性啊，提升到这个境界才是圣义地所显的道理，清净所缘。好，今天呢我们在这边啊先圆满哈，下礼拜呢我们继续学习这一品。别忘了功课哈，各位在那个比喻当中哈，自己试试看那个六类，我下礼拜也会举一个例子啊，举一个例子跟各位来做分享。